大家知道下礼拜就是月节哈，那我们有礼拜一开始，下礼拜一二，礼拜三是逾越节，礼拜三傍晚开始逾越节。那我们礼拜一二三刚好是每一个月第一个三天，最第一个三天，第一个礼拜的三天，我们就是有禁食祷告，等候新郎的禁食。那刚好我们就是也在逾越节的这个里面来禁食祷告，非常重要，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哈。因为今年的逾越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等一下告诉大家怎么样重要，那就是这三天呢，鼓励大家能够有三天的禁食祷告哈，是太宝贵了哈，能够这样来纪念这位被杀的羔羊，他是怎样的爱我，愿意为我舍身流血，为我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可以一直活在，通过幔子是靠着他的血，通过幔子可以进入幔内，可以一直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当世界在一切的灾难当中，但是我们可以一直在王的面前过生活，何等的有福！好，那所以这个逾越节非常重要。我们从 Asbury 的复兴，好，那你就可以看见，你看见的是什么？是神的国降临在一个很渺小的、很小的一个不大有人注意到的一个比较乡村的乡下的一个小小的大学，对不对？但是荣耀的王，天国的王却降临在那个地方，那是他选择的，他选择降临的地方。好，那然后呢，他降临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不在乎那一些人是有多有多么能干，好，多么厉害的人，好，都不是，而是那一些就是大学生教授，就是这样。那大学生的聚会，那神荣耀的王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一降临，这个神的国降临了，就发现人就一直被吸引来，学生就自动的一直来，不想上课，就是一直被吸引。他们可以坐在那里，可以一坐就坐个八小时、十个小时，你知道？也就是说，王的吸引力有多大？好，所以我上一次讲到这个与王恋爱的季节，那其实不是个季节啊，那是个开始。Asbury 是个开始，好，就是一个神国的降临，让世人知道我的国度来临是多么的美，对不对？我们看到学生，他可以说：“哦，我这两年来，我多么里面充满了愤怒，我充满了沮丧，哈、哦，我对我很多的忧愁重担，哈、哦，我实在是很苦，哈、哦。”那他说什么？我甚至我充满了苦毒，而且我甚至对神充满苦毒，但是就这样坐在里面多少小时下来。他说他那一些都不见了，都不见了，那谁能做这样的事？神国降临，天国的王可以就这样临到大学生们，然后做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就这样改变一个人里面所有的黑暗、苦毒、重压、这些沮丧都这样拿走了，然后充满了，每个人都无法形容，只能说充满了祥和、平安、喜乐，啊，就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境界，这就是神国降临。那但是今年的逾越节开始，你知道，当 Asbury 的复兴以后，有一些学生，他们回到他所在的家乡。他就开始他家乡的在家乡的附近的学校或教堂就邀他做见证。好，他 开始讲见证以后，哇，神的国又降临，就这样降临、哦、所以几百所的学校开始受影响。那我希望从美国我们继续祷告，让美国更多更多的大学都受影响，好，然后可以传到世界各地。那神其实还有更深的心意，他跟他的许多的仆人讲，在今年的逾越节开始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就是我的国要大大的领导，我要开始来治理。哇，多棒啊，是不是？神来治理多棒啊。你看地上地世上的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国，是没有道理可说，没有公理，没有公平可说，对不对？可以到这样的地步，美国很多国家都这样，哎，这国那国就是这个样子，那就在乎看谁做领袖，谁做总统，谁做王。但是天国的王，所以我们当神的国降临，我们很需要认识这位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这位天国的王是怎么样的一位王。好，那他上次我给大家看了他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天使就怎么报告啊，天使和天兵。好，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29节，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好，谢谢。我上次是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啊，第二章这里讲到说，这个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好，那是关乎万民的，好，那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呢，然后他说一大队的天兵和天使就赞美神，说什么？14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好，那小字
有古卷作喜悦归于人。
对，好，所以当天上的王，这位神国的王降临的时候，天兵天使他们是宣告什么？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喜悦归于人。好，他来就是要把神阿巴父对人的喜悦要让世人明白。好，然后呢，刚刚又念了约翰福音一章29节，讲什么？他说这是他的开路先锋，他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来就是要做这一个被献为祭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也就是说借着他的献上，世人就可以洁白，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过生活。你是比雪更白的洁白。然后呢，他说除去或做背负，他是背负世人罪孽，我们所有的罪孽都背在他身上。哇，多棒啊！亲爱家人，我们有时候很多的字我们读得太习惯了，有没有进到你的心？还是都只进到你的头？进到你的头脑，脑跟心的差别是差很大的距离的。好，那他说是背负我们罪孽的，好，是除去我们罪孽的。他来的一生就是要除去我们罪孽， 然后让我们可以知道我是天父多喜悦的孩子，多喜悦的孩子。好，那就好像这个为什么逾越节，就是特别今年的逾越节，神说一个新的纪元要开始了。好，就是他要来治理，他要来做王，他来做王。好，那你们发现Asbury 只是让我们稍微看一点而已哦。当他开始来做王，并不是黑暗的事就没了哦。他做王是哪一些认得出是为万王之王，然后降服于他，尊他为王，这样的地方就会很奇妙的事一直在发生，很荣耀的事，很美丽的事一直在发生。可是没有认出他的，仍然活在自己的这个骄傲，自己的这个肉体老我这样的邪恶里面的，他们就会被神一直的显出来，显出来。好，会罪恶会越来越恶，黑暗会越来越黑暗，但是神呢，在这边认出他是王的人，降服于他，顺服他，开始让他掌权，他的国度一直一直扩张，一直扩张，这边就被一直除灭，一直除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边会有天灾人祸各样的事，但是这边呢，在神国里面的人，虽然地方嘛，这个同样在这个地方也天灾人祸，那这些人一直有特别的恩典，而且一直在平安里面。这就是神所要做的，就是回到像初代教会，为什么这些平民老百姓，但是周遭都是有权有势有财有地位的人，却都怕他们。这群人是怎么样怕他们？因为他们蒙了大恩，而且是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亲爱的家人，这是你羡慕羡慕？这就是末世你即将可以进入的，就是从今年的逾越节开始，你怎么样来对待神跟他所说的话。那我上一次讲到说我是万千的恩宠集一生的人，不是我啦，就是那首诗歌，所以说你啦，你是集万千恩宠集一生的人。那结果呢，你经过了一个礼拜，我听到有一些人他说开始经过两个礼拜以后，他真的越来越觉得我真的是蒙了神的极大的恩宠。好，开始醒悟。那神一直告诉我，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你不是蒙恩宠极大的恩宠，你不是那个受造奇妙可畏，你活在地上，你不是承受那个永远的生命的喜乐的这样的人，永生之乐，永生的福乐的人，你不是来承受这个永生之乐的人。那常常是因为什么？因为你错误的反应。好，那错误的反应，错误的领受，以至于错误的领受，以至于错误的反应，那你就会活在觉得好事都不会临到我，我是一个很倒霉的，所有的不好的事总是会临到我。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就这样，他就是说好事都不会临到我。好，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也是一直讲，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好，后来就跟他讲，他就开始悔改了。好，悔改这个错误的想法，因为神说嘛，我报给你们那个天使的报告，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嘛，我就是要把喜悦归于人嘛，耶稣来就是要把他对我们的喜悦归于人，他喜悦你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怎么可能说哎呀，好事都不会临到我，有哪一个爸爸 这个喜悦孩子，然后都是倒霉事来临到他的孩子，有没有？不可能嘛！三夫孩子会不会体会？他会不会体会？他体会，他一直说：“爸爸，谢谢你这么爱我，爸爸你最疼我了哈，对不对？”你说爸爸怎么会不把他抱起来亲亲亲？是不是？因为他很懂得爸爸的心嘛。好，那一个人，你有没有觉得你是那个集万千恩宠集一身，是在乎你懂不懂得，懂不懂得数算他的恩典？好，还有你有没有去体会他背地里的爱情？好，还是你一方面是有些人是错误的反应，好，那有些人呢？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是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每一句那个诗歌的歌词，每一句都在说我就是这样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从16岁信主，家里八年很厉害的逼迫，七八年很厉害的逼迫，但是呢，我在高三的时候，我被逼迫到一个地步，要被赶出家了，因为考试，好，你知道高中联考很重要嘛？你爸爸说你不给我拿香拜，我就把你赶出去，没有这个女儿，好。所以我面临抉择，我记得我那时候走要去学校的路上，走在下了公车走在路上，我说阿爸父啊，这个这样的逼迫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了，阿爸父还是让我离开你好了，我还要考试，我还有这么多的这么重的逼迫，我没有办法，我还是离开你好了。忽然圣灵在我里面就一个开启耶，我听不到圣灵的声音，我也还没被圣灵充满，我就是一个开启，我就觉得忽然间觉得，哎，你最大，我听你的就没错了，就这样一个开启。所以我从此我就是常常说你最大，我听你的就没错，所以我就继续信耶稣。好，就继续信耶稣，然后神他给我的逼迫，在我面对不容易的时候，哎，我要进去厕所，要去刷牙，爸爸正在里面，早上起来，那要进去的时候看到爸爸，我完蛋了，要面对，你给我答复哈，你愿不愿意给我拿香拜？啊，不敢就赶出去了嘛。对，可是神知道我这样一个高中生幼小的心灵，哈啊，能够忍受的逼迫有多少，他都知道。所以呢，我就进去，我爸爸都没有问我，一生都没有问我，就这样给我平安带过去。好，那我这些逼迫使我。我有时候到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会羡慕我的同学基督教家庭，好，我有时候会偷偷的学的说，哎，我如果生在那个基督教家庭多好啊，我就可以都不用逼迫，而且父母都是一直要我来聚会，多幸福啊，好，这样会有一个偷偷的羡慕。而当我读大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呦，我高中的好多同学啊，他们都在谈恋爱啊，花了好多时间在那个事情，无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谈了后来都散了嘛，这样浪费时间嘛，好，这样。那我就觉得我高中三年很好的追求神，我有好多的得着。建造生命的建造。等到我26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服侍很多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都是家里的独生子或者长子，所以父母呢就是逼迫，也会逼迫他们。好，有的逼迫得很厉害，非常厉害。好，那我因为有那么多年被逼迫过，我走过。所以我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所以神让我经历一些逼迫都有目的的，是不是？好，那我 还有一节圣经，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好，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好，那这个这一句这节圣经给我一生极大的帮助。我很多遇到许多事都是回到这节圣经，说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对，为谁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所以呢，每一件事的发生，我都知道是阿爸父允许的，是他刻意安排的，不是刻意安排就是他允许的，都是为了叫我什么得益处，为了叫我得益处。然后你再接着读下去，他说叫他们预先所招的人，就叫他们要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叫他们得荣耀。好，那所以我就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美意。那就是这两个，一个是从一开始信主你最大，我听你的就没错。好，那结果真的是啊，我所有逼迫我的都是一个个都信主，一个个都信主。那爸爸是最有权威的，那爸爸妈妈都信主了，妈妈是拜拜最厉害的，但是妈妈也是都信主。然后结果呢，而且都在我们这儿受洗，结果爸爸就对全家宣告，现在我们全家秀琴最大，他是班长，大家都要听他的。所以你看，是不是万事都要为我们效力，对不对？这个逼迫来使我更得着神的勇敢，更得着神的荣耀，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也成为被许多遭逼迫的这个学生们弟兄姊妹们的安慰榜样，让他们有力量往前。好，那另外呢，每一件事都为我效力，这件事就是我遇到每一件事我都为这些感谢赞美，感谢赞美。好，因为这件事主若不是你允许，绝对不会临到我身上。所以你们发现我上一次讲给大家带大家唱那一首诗歌，我知道那些长期在很不容易的婚姻生活里面，家庭生活里面，或者亲子关系，或者还有工作很多，或者身体在很不容易的长期的不容易里面，可是他一直都是向神反应，他不是向那件事或那个人或那个状况，身体的状况在反应，他是向神跟神的话在反应。这样的人他都会感受到神特别的靠近，神特别的宠爱，神特别的甜蜜的爱。所以呢，那首歌他都觉得对，都是在对他说的，这样的人都觉得在对他说。好，那所以你们发现这都会使你或受苦，或你很幸福，你很幸福，你应该更多的感恩。但是你受苦的人，你也要更多的感恩。为什么？你更能够体会，你更能够成为很多受苦的人的帮助安慰。然后呢，在受苦当中你会更认识神，认识这个羔羊，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被杀耶，要被杀耶。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那个谦卑好难哦，说谦卑那一套哦，还要谦卑到像羔羊哦，我觉得我永远做不到，这太难了。但是耶稣却是他一来了，他的开路先锋给他的 我们是看啊，大官来了，宰相出巡了，他不是看啊，神的羔羊。然后他一生就是预备要来受鞭打、受刑罚，然后，但是他却要把喜悦带给人，他就是要让人知道我来了，你们不需要再被罪孽压伤，你们不需要再被死亡追赶。好，那他怎么样呢？他说我来了。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好，这个是二十二章十五节哈。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好，那这个在原文里面哈，他是说我强烈的渴望。我强烈的渴望，或者说我坚决且极度的渴望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好，那接下去的我就不念了哈。你知道接下去耶稣就跟他们跟彼得讲，鸡叫以先你会三次说不认得我，否认我。那彼得还都听不进去，不会啦，我跟你受害一同受害我都愿意，我跟你一起坐监牢关监牢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死我为你死我都愿意的，怎么可能啪一下子就这样子三次否认。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吗，你可以软弱到这个地步，你看看我们的使徒彼得是这么软弱。那所以你就当你有任何的失败软弱的时候，你不需要一直活在定罪接受仇敌定罪控告里面，你就是跟神说，主赦免我，赦免我的软弱，我向你悔改，主啊你宝血洗净我，你救我脱离这个软弱，那你就再起来嘛。你软弱了一百次，你也一百次再起来，只要你不要故意去犯就好了。他就是仍然一样的喜悦你，他喜悦你到这样的地步，哎，我简直就是说你要去体会神的爱。所以他说我极其渴望要在受害以先要跟你们吃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他不是在受害以先称啊，因为他都知道嘛，所有的门徒除了彼得这样，而且所有的门徒都会逃离开，他都知道，一个个他都知道，但是他极其强烈的坚决的要跟他们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哇，他的情感在这一些他跟他们在一起三年半，他一直谆谆教诲，最后是这样出卖他的一群软弱的人身上，而跟他们讲要受害受害我要受害，一直听不懂听不进去，然后呢他还是极其渴望要跟他们一起。你有没有想到神的爱是爱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爱你受不受感动？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心来摸来听来体会神他的心跳是怎么样，是向着你蹦蹦蹦蹦，就是我即使要受极大的苦我仍然这么想跟你在一起，跟你一起吃着逾越节的宴席，而且我的肉我的血就是这个饼跟这个杯，你们一定要记得，你每次领饼杯就是我的肉跟我的血， 要使你们脱离罪，使你们健康，灵魂体的健康，这就是神的意思。哇，这样的爱会使我们在所有 的灾难苦难里面，我们仍然可以那样的喜乐，你知道吗？这就是神在这个末世，他这个天国的王是好到这样的地步，他对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的情感是到这样的地步。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工，他要门训一位姊妹，而这位姊妹呢，就是已经有 好些人都来跟这个同工讲这个姊妹带给他们的伤害，这样。那这个同工呢，就想说，那我要门训他就是要跟他讲说这样这样。你知道主就忽然间跟他讲，好好的对待我的孩子。神就跟他说，好好的对待我的孩子，你要用我的眼光来看他，你要接纳他，而不是严格的指正他。这就是天国的王，我们的阿爸父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天国降临是不是太棒了你做神国的公民是不是太棒了？因为每一个神国里的子民都是他的孩子，而且是什么样的孩子？是宝贝耶。即使很多人来先告状了，说被他伤害，被他这个伤害那个伤害，但是神说，你好好的对待我的孩子，用我的眼光看他，不要严厉严格的指正他，要接纳他。所以爱人得胜一切，真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神的爱。所以你们还有人会觉得万千恩宠这首歌不是对我唱的啊？你还会觉得吗？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我就走到这里，忽然间我在讲神怎么样喜悦我们然后就忽然间我就说，李群，你是神所喜悦的你是神所喜悦的，你要把这个写在你的前面，是贴着你的名字叫神所喜悦的那我讲完以后，就这样，差不多半秒钟吧，半秒钟就一个。那我一定要再往这边再讲别的弟兄，要不然别的弟兄会觉得我不公平为什么只讲李群呢？为什么只叫李群呢？这样，可是我里面就这样停着，就停，就没有再这样，就然后我就继续讲下去，直到我后来听李群讲见证，我才知道原来他跟他的他的姊妹，大家知道吗那莉莉就是说，就在我们礼拜六聚会嘛，礼拜六聚会，大概礼拜四吧才跟他讲，就说你讲话不要这样讲那样讲这样子会让人家听起来有很负面这样子吧，会负面的想象这样那他心里就觉得说，好那我以后就 就都不要说嘛，好，以后我就都不要说嘛，啊，这样。那为什么李群会这样？因为他从小就是被他的妈妈从小在母腹里就是要被堕掉的，要被堕胎堕掉的，好，是后来爸爸把他留下来的，好，然后生出来以后呢，反正整个成长过程，妈妈都是夸哥哥，夸老大。哦，我们老大怎么样怎么样哈？连他们结婚，李李说才结婚第二天哦，她的婆婆就跟她讲：“哦，我那个老大哈，更杰出啊，啊，才刚结婚第二天呢，你知道吗？哈，所以我今天讲这个哈，我就经得他们的同意。我讲这个只是我要借这个机会跟所有的做父母讲，哈，就说父母的话。”父母都爱孩子，但很多孩子的伤害是从父母来的，好，那父母都不是故意的，只是就是很直很白的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但是你不知道幼小的孩子是这样，你说什么话就一直在洗他的脑，他的脑就一直觉得我就是不够好，在母腹里又要被堕掉，觉得我是多余的，我是不重要的，好，这样。那所以父母要去留意你怎么讲话，好，我觉得好不好，每一个父母都开始留意回家你的孩子从小就常常跟他讲，哎呀，你是我的宝贝，你最可爱了，哦，你最孝顺了，哦，哇，主好喜悦你，爸爸妈妈都好喜悦你，亲亲亲亲亲，就这样，好不好？真的，因为我们华人不大会做这样的事，好，你越小要越常常这样子，抱他抱他抱得很紧，亲他，这个孩子就一直有安全感。好，尤其我们 Silicon Valley 父母都忙，好，那就很少这样子。好，你知道我那一天真的完全我根本没有预定要讲这个，我没有要讲这一段。李群，你是神说，就是忽然这样讲到那个地方，就这样的话就出来。好，而且我反正我告诉你们，我讲了以后，你知道李群啊，我提到他的名字，第一他是吓了一跳，然后听完说，李群你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你，你是神所喜悦的。他说那个圣灵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他眼泪就掉下来。你知道一个大男人要叫他们哭是不太容易的，是圣灵的工作，而是我也在跟随圣灵，圣灵就是要对他讲，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而且他做了见证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的理性是觉得我赶快去讲旁边哪一个弟兄或什么，里面就这样停，没话了，就开始讲别的。那为什么？我才知道神就是要让他知道你是独特的，你是特别的，仿佛你就是唯一，就是那一首歌，对不对？就是这样。好，那神你就知道，神对一个从小，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从小特别从母腹里被拒绝，其实是比较不好医，因为母腹里你就已经被否定了，你是多余的，你是不受欢迎的，你是被拒绝，那个被拒绝的灵会比较深。我也是在母腹就被拒绝，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越是从小被拒绝、被排斥、被贬损，哈，你所受的越多的不公平的对待，神啊，神是很舍不得的，一直要更多更多的给你，更多更多的爱你，你知道吗？好，只是你要懂得来跟神回应。然后后来李群他那天礼拜六回去，莉莉 就跟他讲说，哇，李群啊，我以后都不敢说你了啊，那要不然阿巴父都会帮你来管教我。李群就大笑啊，然后又隔了，那天是礼拜六，到了下一个礼拜四，好，又有很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 Lily 又跟他讲说，李群，你不要做这个这样这个东西，那个是说话，这个是做事，好，你不要这样做这个事这样哈，那或者说你这个事该怎么做比较好？来，李群心里李群就跟他回答说，那以后都由你做好了。啊，以后就你来做嘛，好，这样啊，那丽丽呢？本来是觉得说，哦，好像现在什么都不能讲哎，啊，这样，我今天讲这个是因为很多家庭都有这个类似的事情，啊，好像什么事都不能讲啊。但是呢，丽丽也改变了，她就哎坐下来要吃饭，哎，她就笑了。你知道吗？很快一下他就开始笑，好像觉得很好笑。你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对这句话、这件事反应，我们就会觉得，哦，好像现在什么都不能讲了，你又要下沉了，是不是？但是没有，你学过来的，他就觉得说好好笑哦，就觉得怎么这么好笑，会讲这样的话，是吧？那李群呢，也是才隔一下下哦。没有多久，他就神跟他讲说，莉莉刚刚讲的是对的，你要去跟他道歉啊，你要去跟他道歉啊，那而且要在孩子的面前道歉，因为你们刚刚是在孩子的面前，你们的对话是在孩子的面前。好，你要在孩子面前跟他道歉，这样子呢，才会给孩子好的榜样。哇，你看我们天国的王是不是教得好细啊？所以我真的越来越觉得，主啊，你好棒，你都会教，而且你只有你教最有用，而且你教都教得好细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放心。他们以前都要我来教啊，对不对？我是说同工啊，很多都要我来教，哎，我现在就觉得神很会教，哎，我好高兴，我就对什么都非常非常有信心，有盼望。亲爱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环境，对你的工作，你都应该很有信心，因为这个天国的王说，我要来治理了。哇，太好了。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已经开始在提醒做父母的，好，说你要在孩子面前跟你的太太道歉。亲爱家人，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孩子到了读大学就要离开教会啊？因为他读大学之前呢，没办法嘛，就是得在家附近读书嘛，只要他有自由了，好，他可以到远的地方去读大学，他就要离开这个不快乐的家。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聪明一点，其实都是爱孩子，但是夫妇一定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就是我天国的王就是我的爸爸啊，这个爸爸就是爱，所以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女儿，我也要活在他的爱中，我要活在他的爱中。好，这个在约翰福音15:9。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好，然后呢，到十二节好不好？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好，那这里讲到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好，父对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父是一位烈火的真神，是吧？所以他的爱，对耶稣的爱是全然的，是充满了爱的火在爱他，是全备的爱，全备的爱。好，那我爱你，耶稣说我爱你们，就像父爱我一样。好，那也就是我爱你们是火热的爱，是全备的爱，而且我看你们就像父在看我一样。那耶稣是什么？耶稣毫无瑕疵嘛，是不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耶稣也是这样看我们，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他说我这样的爱你们呢，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藏在我的爱里，他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你要忠实的对待我所赐给你们的爱。也就是说，我赐给你们的爱是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完备的爱，无条件毫无保留，没有条件。我们在地上很少，几乎很难经历到无条件的爱，对不对？我从小我觉得爱都是有条件，所以我要功课好，拿奖状，哦，我爸爸就很爱我，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功利主义嘛，就是这样。好，那可是神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你那么软弱，你那样子犹大出卖他，他还是说，亲爱的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快去做吧。哦，我自己常常思想耶稣的这一些，我说主，你怎么能够这样的爱呢？我们要常常思想，然后说主，我也要这样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在末世，我告诉你，神会兴起一支爱的军队，就是心腹的军队，是充满的是神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而不是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爱我几分我才能够爱你几分，不是这样。好，那这样的爱的军队是所向无敌的，才能够改变这个残酷，非常非常残酷到没有良心的那个地步的一个世界，把它翻转过来，才能够胜过的。那所以呢，然后耶稣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好，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那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为了叫我的喜乐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他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他说什么？遵守他的命令。他接着就讲他的命令是什么？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到什么地步？像我爱你们一样。他说这样子呢，你们就藏在我的爱里，你们就可以住在我的爱里。哇，这就是新的纪元，王要来治理，他要坐在一些最没有爱，最觉得活在地上没有人爱我这样的一群软弱的人身上，神要使他们充满了爱。 李群他说，哎，那一天礼拜四礼拜六听完讲到礼拜四，他说，哎，我就才这样一讲而已啊，对丽丽这样讲话，然后神才没隔多久，神就这样跟我讲话。哦，我以前我都觉得我这么理性的人啊，神不会跟我讲这么肉麻的一些话。我说不是肉麻吧，就是比较充满了情感的话。对，充满情感的话对他而言就是肉麻，你知道吗？要被剁掉的人，从小又被这样贬损啊，这样好被拒绝，所以情感没出来，讲不出这种充满情感的话。我们有没有很多家庭是这样？很多弟兄是不是这样？告诉妻子们，你们有福了，你的先生会开始改变了，要被这位万王之王、天国的王爱到了，他们就开始改变了，就开始改变。哎，真的好。他说，那神说，你们如果这样遵守我的命令，你们就会一直在我的爱里。你渴望要住在神的爱里的举手。我想应该每一个人都举手，对不对？因为那是会最喜乐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住在神的爱里，就不会一天到晚都在讲道理呀、啊，公不公平啊，合不合理呀、啊，这样不合理呀、啊，是不是？那神就是要做这样的事。那现在呢，在这个新的纪元，神就是说，阿巴父就说，来吧。跟我谈恋爱，就是多有一点时间给我，我要抱抱你，抱抱你，你就走，放下你一些匆匆忙忙的那一些事，放下，来靠靠我，靠近我，靠在我的胸怀，好，哎，你就，然后你就开始越来越被他的爱，心就会柔软。我们的忙碌会使我们的心越来越硬。所以他说，哎呀，你有没有发现，当我就好高兴，我上一次那边到圣灵这样啪讲一句，李群，你就这样叫出他的名字，你是神所喜悦的，就这样圣灵这样做工在他身上，他就开始得医治，而且那个医治是他开始灵里开始可以听见神的微小的声音，而且有力量去跟太太道歉，还在孩子的面前。所以你看，神要改变一个家庭的僵硬的气氛，或者改变一些不完美的地方，是不是很容易？是不是很容易？可是你辅导要辅导多久啊？还要医治多久？还不见得有办法，是不是？听听太腻，太多事。可是这位王一开通他的耳朵，他情感一打开了，开始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而且听进他的心里，他就可以这么柔软的去跟太太道歉，一点都不为难，就这样。哇！所以，亲爱家人，我们的心是不是越来越柔软？就是很在乎我们有没有更多的来跟我们的父天父谈恋爱，谈他的爱，他到底是怎样的爱我们。好，那耶稣对我们的爱为什么会渴望要跟我们在一起到这样的地步？不在乎这些人是不是出卖他的，是不是否认他的，是不是都逃跑了啊？这样好像跟你们讲的话都白讲了。他就说，我爱你们，我就爱你们，爱到底，就是爱到底的爱，无条件的爱，爱到底的爱。这样的爱会叫我们整个在一直到末世，到主回来之前，现在就是末世了。好，主回来之前，不管有天灾人祸，各样的逼迫，各样的疾病，各样的不容易，你会发现我们可以活在他的爱中，那样的满足跟喜乐，我们彼此 手牵手一起来欢迎这位荣耀的王在我们当中作王治理掌权，在我们每一个家中。那我真的勉励每一个家父母，父母真的留意。我知道我们有一位有一对夫妻哈，有一对夫妻不是在这在亚洲啊，以前在我们这，他呢，他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很相爱的一对夫妻了。但是那个弟兄哈，他是个牧师，他有一天去了 Kansas City， 他就是有一段有几天，大概两天的时间，就是没有事，他可以在那整天的在情侣炉那浸泡在神的同在里。他回去，他就跟他太太讲，他说我觉得，哎呀，我被耶稣爱到了，我就觉得我没有爱你像这位新郎在爱新妇这样的爱，所以他说我要更爱你。哦，我听得好感动哦，你知道吗？爱是从神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了，但他你看，如果一般的丈夫说够好了，我已经对他够好了，对不对？真的不是，他就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你，哦，他就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他已经这么爱他，到底要怎么样更爱他？但是被神爱过了，你就会懂得什么样的爱。好，所以新的纪元逾越节。神把他们带离开，我们最后只看这一节经文就好了哈，就在出埃及记十九章。
摩西到神那里，
三到六节，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那你看神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奴隶埃及带出来三个月，到了西乃山，他就跟他们讲什么？他说我如同鹰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带来归我。一群奴隶耶，这位王，天国的王，他没有看他们奴隶的那个奴性，好啊，你跟奴隶那个奴性在一起，你会很不高兴，很不容易的，不是不高兴，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奴隶一般都不觉得有人爱他，所以你跟一个不觉得被爱的人在一起，他吸收不了爱。你其实怎么爱他，跟他讲话，他吸收不了。好，那。然后他说呢，他如鹰背在身上带来归我，神就是说我，他这群是属于我的。然后呢，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好，那个属我的子民，这个鹰那个 Amplified Bible 叫 A Special Treasury，你知道吗？就说你们要做我特别的宝贝，在万民中做我特别的宝贝，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那这就是神对以色列对他的百姓的爱，天父对他的百姓的爱就是这样，每一个都是属我的，而且是圣洁的，而且是万民中是属于特别的宝贝。你每一个人说，我是神特别的宝贝。真的，你要常常这样讲，我是神特别的宝贝。 所以你不要再常常自己定罪自己，自己控告自己，自己贬损自己。哎呀，我都不如谁了，哎呀，神才不会这么喜悦我呢。不要再讲这种话，不要去跟魔鬼这个认同，而要跟这位王，神国的王认同他说的话，他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王，我们是不是要在他面前常常欢喜快乐，欢喜快乐，赞美他，谢谢你对我的爱，谢谢你对我的爱。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要进入这个新的纪元，好，你们要进入这个新的纪元。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上次唱的这首歌。现在你一定要完全的吸收进去了吧？啊，讲了两篇这个道，你应该知道你是深深被宠爱的人，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要开始对神那个背地里的爱情，背地里他需要磨塑出摩西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的造就他，磨塑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绝对听从神的一个人，去到法老面前说神要他说的话，你知道吗？那今天神也要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样的人，成为这样的人。那这就是神这个末世所要的这个军队，只要遵守他的命令，听从他的话，他就好满足了，他就好满足了。那你现在遵从他的话，就是说主我信，我信你就是爱我，爱到这样的地步。好，你愿意来前面跟神说，主我是，我真的是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我相信我是最蒙爱的，我相信我是受造奇妙跟可畏的那个人。好，那记得你遇见什么事的时候，不要再对那个事跟那个人去反应，而要对神反应。主啊，你让这件事临到我，你就是有你的美意，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回应的，越叫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人或事，我越一直感谢赞美，感谢你，我知道我需要，所以你会为我预备这样的环境。那你就会越觉得，哦，我真是集万千恩，因为神好喜悦你这样，他舍不得你受苦，你知道吗？你在受苦中还能够感谢他，赞美他，神的心好得安慰哦，他为你死都觉得太值得了。来，更多打开你的心，懂神的情感，懂神的心。
忠于一生的人，你是同舟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界最幸福的人。生就梦天赋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赋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挚爱如同盾牌。
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就是阿爸父在哭。 他的心很多的不舍得，特别这些你从小到大你在母腹当中受伤害的，或者你在成长的当中你一直被拒绝，里面有很多的伤害的，我看到感觉到阿爸父的心他何等的不舍。就今天这是一个机会，神要来医治我们，所以好不好，如果你过去你觉得你从小你有被拒绝的伤害的，可以举起你的手，或者你在成长过程当中你觉得你被权柄有伤害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觉得我要鼓励你先做第一个，就是饶恕，你跟神开口，你跟神说，神啊，我愿意饶恕那些伤害我的，无论是我的父母，无论是我的权柄，无论是我的配偶，主，我愿意因着你的爱充满我，我知道我是极其可爱的，我是极千万人宠爱的那一位，主，我愿意饶恕他们，我愿意饶恕他们。好不好，你开口跟神说，神啊，我愿意饶恕他们，我愿意饶恕他们。第二个，你跟神来祷告，你说，神啊，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我，你的爱充满我。我们也请我们的牧者来为这些受伤受过伤的人来为他们来祷告。把你需要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请我们的牧者为你祷告。我是极千万恩宠于一身的人，
我是极千千恩宠于一身的人，我是蒙召承受永生之恩的人，我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我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我是极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我是蒙召承受永生之恩的人。
主，是的，你的爱充满，
我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
阿爸，你爱充满，
有了阿爸父的爱，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自从我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
是我不再是被遗弃的，
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
我，是阿爸父最喜悦的那个。
一生必有恩惠，慈爱如同盾牌，环绕着我，让我知道我是他喜悦的人。自从我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慈爱如同盾牌。
知道我是他喜悦的人。 神的喜悦。